接收东北张家敖与苏联交涉经过。作者赵百田，文章发表在2022年11月21日微信公众号历史学人，播讲如梦2017。一，空城。一架中航 DC-3 大型运输机从加尔各答机场起飞，飞经昆明，于9月14日抵达重庆。次日，蒋介石就约午饭，两年不见，音讯畅通，彼此也不觉生分。一见面，张家敖说，未经本人同意任命叶经发表任命，使他十分为难。蒋丝毫没有在意他的不快，说，东北为中国重工业中心，接收东北的产业及金融，整理财政，此其责任重大，不易得适宜人选，龚全兄无论如何都要担任。还说，政府已颁行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要纲六项，东三省重新划分为辽宁、安东、辽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九省，军委会在长春设行营，内设政治、经济两委员会，国府同时已明令熊式辉出任东北行营主任兼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家敖回答，请允再做考虑。其实他也明白，此时此际，他也没有了别的选择。回到寓所，当即善据劫掠，陈述接收东北后之经济政策及经济委员会组织大纲，同时声明个人只能担任至接收完毕为度。约一星期过去后，蒋又约午饭，席间他一再申明暂时担任接收，待接收完成请另选贤能。至动身离渝赴东北的几个星期中，政务经济两委员会数次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接收办法。让张家敖深感棘手的是，外交当局对于苏联如何交还政权、如何交还所占经济事业均无成文。他预料到情形会很混乱，却没想到会这么糟。其实早在9月14日抵达重庆后，张家敖即向外交当局探寻，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当局有无与苏联讨论具体接收程序，乃至条约签订时中方首席代表宋子文急求会议成功，对各项细节均未细密研究，甚至对外蒙边境界限的划分也是语焉不详。条约仅对于苏方撤兵及国军接防问题有交换文件，而对于国军如何进入东北、行政人员如何接收政权及经济事业如何移交均无协定。大概在那些要员们看来，只待大军到达东北则一切问题可迎刃而解。而以张家敖对东北历史和苏联人的了解，他知道事情绝没有那么简单。1945年9月25日，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宴请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张家敖陪同，算是介绍彼此认识。次日，熊张又往访，谈话中该大使告诉张家敖说，驻东北苏军司令部已发行军用券，又说这是宋子文院长在苏讨论条约时答应了的。斯大林要求中国政府承担占领军军费，宋拒绝，不得已采取此办法。至于军用券与法币比价如何规定，目前正与中国财政部磋商中，云云。这话不由让张家敖心中存了一个疑问，苏军不是要撤出东北了吗？如果在两到三个星期内就要撤离，又何必发行军用券？谈到长春铁路合办事宜时，该大使又说，按照中苏条约，长春铁路合办章程应在条约签字后一个月内各派代表会同讨论， 再请两方政府核定。至于长春铁路各项财产，何种应归合办公司所有，也要派代表讨论并送呈核定，希望中方照约履行。长春铁路理事长关系政治经济，责任重大，希望阁下大有成就。毕大使这种托大的语气让张家敖尤觉不爽，他已经预感到东北接收可能会大费周折。事业他在日记中愤愤地记道，苏联视长春铁路理事长犹如日本时代之满铁总裁，中国与苏联对于东北之一切政治经济关系寄托于理事长一人身上，而苏联视今后之东北犹如满洲国以前日人之视东三省，并非一经接收即可收回东北。担任东北接收的另一要员，系曾参加中苏条约会议的蒋经国，此时身份是国民政府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蒋经国跟张家敖谈到长春铁路中苏合作为期定名30年，但何尝不可在未到期前提前收回，是我方之能否善于应付。至于东北工业之今后发展，应从全国工业着手，不可独立设计，云云。日后对于此次东北交涉接收经过，蒋经国和张家敖都留下了各自的记述，其丰富生动皆远胜两国往来公文。蒋的日记为期短促，约20天，记载简约，侧重外交、政治、军事交涉方面。张家敖的接收日记自1945年8月23日在纽约接到催令回国写起，到1946年4月30日离开长春赴上海止，为时逾半年。在东北形势的激荡变化中，所记侧重东北经济问题及产业接收，也载许多与政经两界人物的谈话记录，记事详实，颇多细节，以之为入口观察那段时期暗潮汹涌的东北，其细微处实堪咀嚼再三。1945年10月10日张家敖和熊式辉、蒋经国等一行由重庆起飞，在北平停留2晚，旋于12日下午30许抵达长春。此时的长春已下起了雪。此刻的东北全在苏俄控制下，中长铁路已不通，进出东北唯一依赖的就是空运。张家敖一行乘坐的军机飞往长春前，事前已获俄军方许可。飞机刚落地，张家敖从窗口看出去，机场的地勤人员几乎全是苏军将领与兵士，中国人寥寥无几，这让他们的心里挺不是滋味。土地是我们的，却如同到了国外。破败的候机大楼前，一面迎风飞卷的镰刀加斧头的红旗分外惹眼。苏占领军最高司令官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一位曾参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二战老战士，自己没有亲到机场，只是派了参谋长前来机场迎接。车子在荷枪实弹的士兵拥卫下入城。这个刚刚出血的城市是日据14年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城内到处是高大的建筑和宽阔的马路，所有房子都朝着市中心呈辐射式。车子驶过大同广场，他们看到了广场中心那个刚完工不久的造型夸张的纪念碑，碑尖上顶着一辆苏式坦克，炮口指向南方。陪同的苏军参谋长得意地说，这是红军纪念碑，为的是纪念他们仅用6天时间就占领东北全境的伟大胜利。一行人住进了前伪满司总长丁坚修的一处住宅，作为行员临时办公地点，厨子、卫队均系苏军司令部所派，语言不通。负责打前站的行营副参谋长董艳平中将 也是三日前才到。玄之长春中国交通两银行以为劳军命令停业，致法币不能使用，行营手无分文，一切之用无由取给，行动既不自由，亦无法与当地工商界人士及经济事业机关主管接触，直同身处异国。张家敖慨叹，中央各部，尤其外交部，对于此类接收失地之大政缺乏经验，未能于事前缜密准备，致接收人员面对如此尴尬环境。苏联占领军的最高统帅部设在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内，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帅旗则飘扬在南岭的一栋红颜色别墅上空。进入房间，打开收音机，听到的都是格瓦雷长春，格瓦雷长春。懂俄语的随员说，那是苏俄空军导航的呼号，意思是这里是长春。窗外不时响起飞机引擎声，军机一架接一架起落。当日接到报告，苏军正在抢运工业设备、发电机、炼钢炉、广播机件等大宗机器尽遭拆除，各机关家具、汽车亦搬运一空。原来那些飞机装的都是拆卸下来的机器设备，在东北行员抵达前，整个长春已差不多成了一座空城。早在出发前，张家敖就心下忐忑，之前在重庆已有多位金融财政专家向他建议整理币制当为恢复东北经济第一要务，关外有日据时代满洲中央银行发行的钞票，又有苏方发行的军用票，法币又不得通用，行前他只来得及与财政部商议并报行政院同意单独发行一种货币，以与目下东北流行之货币并行使用。照目下情形来看，要整顿东北秩序真不知如何着手。抵达长春次日，行营主任熊式辉及张家敖、蒋经国等即同往苏军司令部，与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做首次会谈。马林诺夫斯基是个富于实战经验的军事干才，曾两获苏联英雄勋章。他1898年出生于奥德萨，弗伦茨陆军大学毕业，曾参加一战，二战时任白俄罗斯军司令官，指挥退却作战，后参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又在罗马尼亚战役中击溃在匈牙利和捷克的德军，获任元帅，二战后期出任西伯利亚一方面军司令官，指挥对驻满日军作战。熊式辉申明，行营代表中国政府根据中苏条约办理东北政治经济收复事宜，望苏方予以善意协助。双方就苏方撤兵程序、中方接防、行政人员接收等问题交换意见。谈到经济问题，张家敖提出三件事，请其将敌人遗留之满洲中央银行钞票拨让一部分。马回答，可由吴方开出需要数目再行商办，请其准许各地中国银行及商业银行复业。马回答，需请示上峰，请其将伪满印刷局让我方接收。马回答，亦需请示上峰。所谓请示上峰，不过推诿之词，总之彼之答复均极含混。会谈结束，马林诺夫斯基反而提出一警告，中方在东北之秘密组织必须停止一切活动，若不停止将有严厉措置手段。首次会谈不欢而散，张家敖的直觉，对方对于我方输送军队无积极援助之意，还有不愿我方有大批军队进入东北之意，对于接收地方行政机构又多涉词严当。抗战结束，堂堂国民政府派员接收，竟遭这般推三阻四，苏联人罐子里到底在卖什么药？ 他把首次会谈经过及感想函报重庆，大意为伪满钞票全为苏方提取，印刷局也封闭，市面全停，工厂机器大宗均被拆迁，交通通信工具多数拆运，甚至机关家具也多搬走，都市成一空城。苏方似在着手一项极大动作，要将东北九省团团围困，出海口也有封锁之余。如此情势，东北全境西北包围，内则合办之中长铁路犹如利刃一柄刺入胸膛，将周身血液抽空，使整个东北形成为苏联囊中之物。从前的一个下属，前哈尔滨中国银行副经理马子元搭苏飞机自哈尔滨来见，告诉他一个异常动态，哈尔滨以北路轨全都换成了苏联境内所用的宽轨，用意莫测。他明白苏军为了运送抢劫物资，把最后一丝遮羞布也撕下了。来到长春的几日，雪都没有停过，苏方让东北行营搬到日据时代重工业会社的满炭大楼里，说是那里有暖气。行营方面派出去打探消息的人回来报告说，市区里到处都是大鼻子的苏俄士兵，一到黄昏就枪声四起，士兵随意用卡车搬走市民东西，已经有数起抢劫强奸事件上报到行营。据称年轻女人上街都把头剃得光光的，穿上男人服装，以免遭殃。派来接收的吉林省政府教育厅长的随员，大白天的被士兵用轮盘枪指着，抢去了钢笔、手表和钱物。随同前来的中央社记者于恒写下一篇控诉暴行的稿子，当他找张家敖签字拍电报时，张家敖压下了这篇稿子，理由是不能发影响中苏友好的新闻。第二次会谈于三天后举行，中方出席的代表有张家敖、行营主任熊世辉、外交部特派员蒋经国、副参谋长董艳平。会谈一开始，熊世辉就面告对方，中国政府拟海运两个军在大连港登陆，在陆运两个军经山海关开入东北，望苏方协助先将山海关至沈阳铁路修复，另希望先接收伪满政府及日本人在东北所经营的工矿企业。马利诺夫斯基答复，按条约规定，大连为自由商港，无论哪方军队都不得在此运输登陆，否则即使违反条约精神。至于接收工业一节，苏方的答复完全暴露了其攫取东北工业的野心。他们声称日本所办工厂均应视作苏军战利品，即便是先前中国人与日本人合办之工厂，亦一概视作敌产，予以没收。对于中方提出的中国银行及其他商业银行副业及接收伪满中央银行事，他也只是敷衍。据曾参加过中苏条约签订会谈的蒋经国告诉张家敖，莫斯科会议时，其父蒋介石曾去电指示宋子文，关于东北原有各种工业及其机器皆应归我国所有，以为倭寇对我偿还战绩之一部分，此应与苏方切商或声明者也。谈判中，斯大林答应对此事给予同情考虑，并说东北各项企业属于特种公司组织者，应归苏联所有，充作战利品，属于日本私人者可交回中国，赔偿中国人民战争损失。按斯大林此说，则东北所有工矿企业，尤其是满铁附属事业，无一不属于公司组织，也就全成了苏方的囊中物。即使日后苏方让步，允与中方共同合办，中方也丧失了经济自主权。其当时仅把斯大林此语记入会议纪要，再未做进一步讨论争辩。 即此一谈，此后遂搁置，未加注意。今则公然认为战利品，当大任者不能细心密虑，今铸此大错，可谓痛心。张家敖为当时这一疏忽痛心疾首，认为宋子文实在是不堪大任，以至为今日接收留下种种隐患。苏芳的拒绝也让蒋介石大急，急电熊式辉和张家敖，海运绝不能以苏芳阻止大连登陆而停止，军队入东北应海运与陆运并进，着急赶紧恢复北宁路、沈阳至北平铁路运输。行营方面派副参谋长董艳平继续与占领军晤谈海运军队登陆事宜，熊式辉飞赴重庆向最高当局汇报。张家敖就东北经济形势专赴一函，托熊式辉转上，内中皆是建议政府向苏方提出的要点：满洲所有地产应以之抵偿所负人民债务，如尚有余应以之赔偿中国八年战争之损失，故一切地产应归中国没收。要求苏联政府通知前方军队从速停止拆卸机器，所谓的战利品只能以拆卸之机器为限，其他产业不能再视作战利品。信的最后说，东北军事政治因时势所迫，处于不利地位，若经济再落空虚，则真名存实亡矣。几天后，熊式辉自重庆返回，告以外交部与苏联大使讨论大连登陆，也无丝毫通融余地。为免耽误东北接收，你不再焦灼于大连登陆问题，政府军队你先在营口、葫芦岛两地运兵登陆。他还带来了蒋的复信，说手书读悉，所谈各节已令外交部切实研究后再定交涉步骤，以理度之，对方当不至过分如此也。信中又说，东北问题此时只可做一步算一步，以待时势变迁如何，无人唯有尽其心力，不必以此着急或失望也。最后说到，当前第一要务还在使国军如何速入东北，故修复北宁路必须竭尽一切办法，期其完成。